各位市民朋友，各位老师，各位这个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这个非常荣幸的请到这个陈斌老师来广阳做讲座。陈老师呢是出生于甘肃乐山，他毕业于这个兰州大学，应该是中文系啊，中文系。后来又在这个中国社科院宗教学系读的这个研究生。陈老师好，他的导师非常有名是那个鞠宇先生。陈老师这个是好像是1981年这个就毕业了。1987年他就来到这个师范大学的就是当时的这个宗教这个研究所。陈老师呢他主要是这个研究这个佛教，然后写了很多这个著作，可谓是著作很深啊。他的论文的话大概是有100多篇左右的。他的一个基本书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知道一些。一个就是这个佛教禅学与这个东方文明，还有就是这个生与死，还有活着智慧等等。昨天还听这个师傅在讲陈老师的一本书叫佛教心理学，是那个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已经重印很多次了。我们当时读书的也知道陈老师那个生与死那本书，就是有时候我问说陈老师那个书怎么像盗版一样啊，他说那个书盗版很多盗版很多。那这个书盗版很多的话，他就说明这个读的人也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陈老师讲的题目呢，就是儒家和这个道家的这个新生论啊。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陈老师。
谢谢这个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跟这个孔学堂的邀请。各位来宾们，上午好。我讲的这个题目嘛，我首先声明一下，因为儒家跟道家呢，这个如果拉到近现代的话，这个内容很多。我今天讲的呢，只是应该是题目在前面加一个先秦。我只讲到先秦的儒家跟道家的新型修养之道。主要就是孔孟老庄四家，这个中国上古的文化了。它不是平民文化，它是一种我叫做王道的文化。这个在庄子的天下篇里边把它叫做内圣外王之道。这个什么叫做内圣呢？就是在内在呢把自己修养成一个圣人，只有这种圣人呢才能当社会的管理者，就是王。就是王跟这个圣人呢在上古呢是一个，那就在庄子天下篇里边嘛，是从那个盘古、伏羲、女娲一直延续到尧跟舜，这些领袖呢全都是圣人，这个所有的文化呢就是他们的自己用来修身的治理社会的一种，这个叫做道。这个道字呢它的篆书呢是中间一个人头一个手字，头上有三个道三个弯嘛。这个你们贵州的钱光烈老先生呢，他在一篇文章里他解释为这个现在的这个天线接收宇宙的信息的天线，然后旁边呢是一个行字，走路的行字，下边呢是一个止字，合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道路，道路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那个止呢就是应该是目的地，那就是人的头脑里产生一种智慧，指导你了走到你想达到的目的地，道的意思了，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个正好就跟佛教里边的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意思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这个道呢，庄子讲的从上古到这个尧舜禹时代的只有一个不是有很多家，很多家呢是这个春秋战国以后才封的，这一个道呢，内圣外王之道呢，我认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我认为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易，就是易阴易阳之道。易抓取什么？什么叫做道呢？易阴易阳之谓道。传说嘛，这个伏羲画八卦，他的八卦那个只有八个卦。女娲呢，这个制了这个阴阳仪。虽然现在考古呢还不能拿出实证，但是这是上古的传说，我还是相信的。这两个东西呢，一直影响到今天，它的含义呢非常深刻，可以应用到很多方面，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社会科学、人的心理修养呢，都可以用得上。这个道呢，我今天主要就讲这个，圣人呢用来修养的这个内圣外王之道，这个阴阳之道呢，是他用来治理社会的一种技术吧，或者一个理论吧。这个心性修养之道呢，就是他用给自己修身的一种，也是一种学问吧。当然在先秦的这个典籍里边呢，讲心性的这个词呢，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个词是宋代以后，这个宋明儒呢，从佛教里边借用的，因为佛教的这个如来藏这一系呢，他讲心性是他的学说的核心。宋儒呢也就用这个心性，道教呢也就用这个心性，然后到宋元以后嘛，这个心性就成为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一个主题了。他们这个三家的有共同的主题，有很多人呢认为这三家在心性方面的，它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当然，我认为不完全是一致的。而在先秦的典籍里边，那心性叫做什么呢？这个我认为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尚书》里边所说的“尧舜十六字心传”，就是这个舜呢禅位给大禹的时候，给他传达了这个舜呢尧呢传给他的这个自己在进行自身修养的一个道，这个道呢就是十六个字啊，这个。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唯心为一，永至绝中。这四句话呢，后面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它的最基本呢，就是把人的心呢分为两种，一个是道心，一个是人心。这个道心呢，后来宋人解释了，也就是符合于道的，那就相当于后来所认为的心性了，你的性了。人心呢？这就是一般人的这个心，然后这里边的为什么叫做道心为微了？就微小的微，这个微小的微的意思呢，一般解释是精微的意思，就说它非常精妙，又非常微细，用来修心的时候，这个道心呢，必须要用心的，非常的细，非常的深，但是人心为微了，这个微一般是解释为危险。就是人心呢是这个是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是不符合于道，是会有危险的。唯精唯一呢，就是的精跟一呢，就是对于道心的解释。精呢就是精微的意思，一呢就是这个哲学上呢应该是一而不二，就是要非常的专一于这个道。你的心呢要非常的专一于道，又跟道呢完全一致，这个永至绝中，这个绝指的是什么呢？绝我的解释呢，就指的是道心的道，这个道心的道的要点是什么？就是中，就是中庸之道的中，这个呢，我相信呢，这个是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因为这上古的传说。如果根据文字记载的话，也是全球的四大名的文化里边呢最早提出心性问题的，这个比印度佛教呢要早，比这个古埃及呢它没有这个，古希腊文化呢没有这个，古印度文化呢也没有这个，只有中国文化最早提出这个把人的心呢分为道心跟人心，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心性问题。然后又讲这个在先秦的典籍里边呢，这个现在一般研究儒学的人呢， 认为这个儒家的这个孔子呢，他基本上没有提到心性啊，因为《论语》里边子贡他有一句话，就是夫子之言这个文章可得文也，夫子之言性也天道不可得而文也。就是说这个孔夫子呢讲这个道跟天性的话基本上没有讲过，他子贡呢他没有听说过。然后呢论语里边呢还有一处提到性呢，就是心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个性呢指的是人性，但是人性呢主要就是心性。是不是这样呢？孔子没有心性的思想呢？我认为是有的。这个有在什么地方呢？有在这个孔子的弟子曾子呢，他根据孔子的这个意思呢，写的这个《大学》里边，因为《大学》一开始就讲这个，实际上就是讲心性问题。这个呢，孔子的孙子子思呢，他所做的这个《中庸》里边呢，也主要讲心性的修养。他们不叫做心性修养，叫做孟子呢叫做心养心。这个其他文献里边一般叫做修身，但这个修身呢，南宋的孙孝宗嘛，他把三教的这个功能呢做了一个定位，讲是这个以道治身，这个身呢就理解为人的身体了，生理上的身体了。实际上先秦的身呢是自身的身，不是身体的身，那就修身了，先秦的修身呢就相当于下这所讲的自我修养。因为这个生呢就是自我就自我修养之道，自我修养之道呢当然主要就是心性的修养，心灵的修养。它不是里边也包括身体的修养，但是身体修养的成分很少，主要就是心的修养。所以我从这个先秦的典籍里边讲，把儒家的这个心性修养之道呢我归纳为大概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这个至中和。至中和呢是这个中庸里边讲的。中庸里边讲这一段好。天命之谓性也，顺性之谓道，修道之谓孝。这是对于性道教这三个概念的一个解释。什么叫做性呢？天命之谓性，就是我们生来了，老天呢赋予我们的这个最根本的一些功能，这个叫做性。这个性字呢，在先秦的这个大篆里边是没有这个字的，这个字呢都写作生，就是出生的生。性呢是在秦代以后才出现一个字，先秦以前是没有的。那么这个《说文解字》里边对于性的解释呢，性这个字的解释呢，就是心中之阳气也。因为它旁边是一个心，最旁边呢是一个身，就是人天生以来的具有的这个心，也不是所有的心，指的是心所具有的正面的功能，这个把它叫做阳气。这是儒家的认为。从孔孟呢一般认为这个所谓的性呢就是人天生的这个心理功能里边呢属于正面的属于阳性的那一部分呢就叫做性。然后呢不是属于这一部分的整体呢就叫做心，所以心呢跟性呢是两个东西。什么叫做道呢？顺性之为道。顺呢是顺者的意思。你顺着这个人呢天生的这个正面的这种心性的功能这个这种修养的道了，修养的技巧了，或者修养的学问嘛，就叫做道这个指引你到达目的地的这个叫道这个叫做道。什么叫做教呢？教是教化的意思，教育教化的意思。然后呢修道之为孝然后圣人呢引导大家教化大家呢都按照 这个心性的，本来具有的心性的，去进行这个修身，就是修养的，这个叫做道，这个叫做教，讲现在讲社会性化，然后具体解释了这个怎么样顺性之谓道，就是喜怒哀乐之谓法，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就解释个中和了。那就是人呢，这个心呢，他有天生他有一个喜怒哀乐的情绪，这个现在心理学上叫做情绪，情绪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喜怒哀乐有的时候是正面的，有的时候负面的，这王阳明就说意志动，这心动了以后，遇到外界的刺激，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顺利的、不顺心的事情，他会有喜怒哀乐这种情绪。这个情绪还没发动的时候，你的心是平静的，这个时候就叫做中，也是实际上也就是儒家所谓的性了，心性了。然后呢，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但是人呢，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你在生活当中呢，碰到高兴的事情，不高兴的事情，你必然会有这个喜怒哀乐这种情绪，就是这也是人生来具有的一种心理功能了。但是发了以后呢，负面的情绪呢，对人的生理跟心理健康呢，都是有负面的影响。现在这个生理科学和心理科学讲的很多啊，中医呢也讲的很多啊。这过激的情绪呢，这个对人的身心是有害的。这时候呢，你就要做这个情绪管理学，这个心理学叫情绪管理学。要管理自己的情绪，怎么管理呢？就拿和这个字来管理，中和这两个字来管理。中呢，你不要过激了，不要走到两端。你发怒了，不要这个发火，不要过度了，亲人死了要悲哀，但是悲哀了不能过度，过度了以后就伤身，接重节，重节的意思就是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让它过度。这个叫做中和，现在看起来嘛，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一种情绪管理的一种技巧啊，那就属于现在心理学上的范围。然后他又继续讲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这个中呢是天下之大本，这个本呢就是一个从哲学上讲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理。中是人拿一种哲学观来应用于生活的一种最根本的一个原理，和呢是天下之达到就是你能达到这个身心健康了，能治理国家的天下的这样一个道啊。至中和，天地未也，万物欲也。如果人呢能管理自拿中和这个原则来管理自己的情绪，那你就是一个心理很健康的人，就会超过一般的人，那就是圣人了，这圣人呢，就能够天地位，天地位是什么呢？你在天地当中能找到自己的合理的位置，这个合理位置是什么呢？在孟子的解释呢，就是跟天地并立，天地人呢并立，这叫做三才，儒家呢认为这是宇宙当中天地当中的最重要的三种东西。天地人，这叫三才那么做人的位置呢，就是在天地之间跟天地相并这就是人的合理的位置。然后万物欲也，万物欲也，这个万物呢，指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的物，在古文里边的物呢，就指的是这个众人现在讲的有的人呢，破以物易。这个物意的意思就是被众人所议论你的行为不端正，也众人所议论这个物呢只是众人，就是众人呢都被这个教化了，欲就是被教化以后能够健康的成长，这个意思然后再看这是第一个情绪管理技术这种综合第二个层次呢，我把它归纳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这个也是出自中庸。中庸继续说，自成名谓之信，自名称谓之孝，这个成跟名的这样的，这非常重要的。这自成名是什么意思呢？成了，这个朱子的解释了，就是老老实实，是一种老老实实，相当于佛教讲的如实了，这么一种心态，这么一种态度，你要保持一种老老实实的一种态度，这个你要保持这种态度的时候，那就你看任何问题呢，看得很清楚，就不会有主观的成见，能够如实的认识一切的，这个叫做明。你只有当老老实实之后，你才能有智慧，才能明。这个呢，就叫做性，那就是本来天生的正念的你的心理功能，就是自成明了。而自成明以后呢，会怎么样呢？下边说，自名称谓之教，然后自己能够达到明跟成，然后用这个呢，自己的修养的经验呢，去进行社会教化，去进行教育这个别的人呢，这个就要叫做教，就是教化的意思。成则名义，名则成义。人只有是老老实实的时候，他看问题才能明。明则成义。如果人呢看问题看得非常清楚，没有主观成见，完全符合于事物的真实，这个呢，你必然是内在的，是老老实实的，所以明跟成呢是这个一体两端的两个概念，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只有你诚达到极点的时候，至诚嘛，至的意思就是达到极点，你把这个诚老老实实的这种本来的心理功能呢，达到极点的时候，才能尽其性。尽其性就是把自己心性的本性里边的那种正面的功能呢，发挥到极点，尽其性发挥到极点的意思。然后呢，自己把自己的心性发挥到极点，尽性发挥到极点以后，则能尽人之性。这个人呢，在古文里边就是指的别人，不是现在的人。指的是别人，助人嘛叫做物，别人呢叫做人，自己呢叫做自，或者是我，或者是无，或者是正，然后能尽自己的性呢，就能尽人之性，因为这个人呢，心呢，结构功能呢，它都是一样的，那你就能尽穷尽，别人的这个心性。对别人的心理活动，对别人的心理潜能的这些看得清清楚楚，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就首先对别人看清楚，对着身边的人，对着家里的人，你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进一步呢，你对天下的人物，天下的人的这个心性本性呢，都能看得非常清楚，都能教导他们。都能达到这个尽自己的性，能尽物之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物，能够把这个全社会人的这个心性的，能够让他们通过教化呢，让他们发挥到极点，把他们内心的善性的都发挥出来的话，那就能赞天地之化物。这个儒家认为嘛，我们人呢是天地所生养的，也是天地所教育的，天地他行不言之教，孔子也这样讲，实际上他在教育我们地球人类，这个我们地球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呢？就是像天地教化一样，养育我们一样，也参加到这个天地养育这个人类的这个行列当中去，这叫赞，赞了就是既有参与也有帮助的意思，然后呢，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 天地参矣，这个参呢是古文里边的三，就是三，你能参照天地的化育，你能在这个天地之间呢，能够这个做一个尽到人自己的责任，人自己的本分，能够参照天地的化育的话，这个就是以天地的定力为三，这个叫做三才嘛，这个就是先秦儒家嘛，对我们地球人类的一个使命，或者是你的一个价值观，你应该做什么，你的应该达到什么目的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个定位呢，一直到现在呢，是非常深刻，也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地球人类呢，不是要做这个地球的主人，而是要做天地之间的能够掌握这个自然规律，能够参与教化，不破坏自然，而是像天地一样，这个养育保持自然，养育这个众人呢，这个是我们地球人的应尽的一个使命。所以儒家的这个中庸里边这个思想的，就是在今天呢也是非常适用的，不仅适用于我们中国，而且适用于全球人类。然后下边再具体的解释这个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个是在《大学》里边讲的。大学嘛，这个是儒家呢对进行这个教育的时候的一个最根本的教育，它本来的意思呢就是大人君子的学问。这个大学里边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学里边把心性的修养叫做修身，你要达到内圣呢，必须要先修身，自己要进行修养。怎么进行修养呢？它有个前提，叫正心。然后再怎么正心呢？能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什么叫做意呢？心呢，指的是心总体的一个功能。意呢，指的是利用这个功能呢，这个心动了以后，发起了这个各种心理活动。现在讲就是活动，意是活动的意思。那么你的心理活动呢，要拿成这个原则呢，要老老实实，使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心理活动都保持一个老老实实成的这个境界。然后呢，怎么达到成意呢？欲成其意者，先治其知。你要达到成意的话，这个要有一个思想的指导，这个叫做知。知了就是意识层面的一个世界观，或者是一个你的人生观，或者现在讲的三观，总之有一个正确思想的主导，这个叫做知。这个知呢，怎么能达到呢？要致知，就是怎么达到这个知呢？就是在格物，这是在格物。这格物呢，后来宋明如呢有多种解释。一般的解释呢，格呢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讲的格斗，有一个对象是跟我的目的呢是相反的，我要把他战胜，跟他斗争，要跟他战胜，这个叫做格。这个呢，你要接触他，你要参与他，去研究它，现在讲的研究，参究研究呢，这个也是叫做格。那你要达到这种能指引你，能这个修身的这个智慧的话，这是一种智慧，这个知是一种智慧，那就要进行格物的功夫。物格而后知至，有格物的功夫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你才能获得这种知，或正知吧，智慧吧，知至而后意诚，知至这种智慧呢，也达到极点， 相当圆满了。达到极点以后，你这个智能才能这个你才能智之有而后益成，你这个益呢，心益的活动呢，才能达到这个成了老老实实的如实的认识一切，这叫益成。益成而后有心正，而这个心正的益成呢，是一起的，就是益成了这个你整体的这个心呢，才能正。心正而后生修，你的心正了那你自身的修养才能够达到圆满。生修而后家齐，这是大学里面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这个一个国治这个平天下这个四个步骤啊，这个儒家这个圣人信仰的四个步骤。首先嘛，就是自己的自身的修养这叫生修身。修身以后呢，家齐，你自己修养很好了，你一家人了，这个齐呢是一般解释呢，就是整齐的齐，就是什么都符合规则什么都有个规则没有家庭内部的矛盾，非常和谐，你的家庭关系呢非常和谐，这个叫做家齐。你连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连自己的家人的关系都处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好别人呢？怎么能够治国？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这个不可能的，儒家认为不可能。要从齐家要开始，然后你把自己的家能够治理得很好，然后才能治国。大家不要认为这个国呢就是现在国家的国，这个古代的国家是很小的。孟子解释说孤鹘之国北里，他没有解释这个北里啊究竟是方圆北里呢还是它的长宽是北里。总之嘛，北里最多呢就是相当于现在一个县的范围，就是公侯这个春秋战国时代最高的爵位是王，王占有的要更领土要更大一些。公跟侯呢他的国家呢就一般来说也就是一个县那么大，国家很多，像现在的山东呢起码在春秋时代呢就有齐鲁大概小国，还有莒，还有这个通这些，起码有四五个国家吧，山东一个省，其他地方更多。这就是诸侯，这是给诸侯讲的，诸侯才能把自己的这个小国家呢才能治理好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这个国呢正好跟古印度时候的这个他们所讲的这个王呢，这个叫范叫哪吒，正好是一致的。就是印度呢，他当时也有很多国家，大概一半的国家，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国家呢，就是五十里吧，五十里大的一个，顶多就相当于一个县，那个县的那个国的主管者呢，称作王，这个中国的呢，就称作公或者称作侯，再大一点就称作王，这个比王再大了，比这个国再大了，那就是天下，那就是很多的国因为当时诸侯呢，这个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能够王天下能够把天下能够统一了所以后来秦始皇们统一了然后你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很好能够当霸主，重新拥霸嘛其他的国家都服你都拥护你然后这样才能平天下。平的意思下次也不是讲平这个道教呢叫做太平，道教的这个治天下的理想叫做太平。太平的意思就是最大的这个平，平的意思就是没有内部的矛盾，非常的和谐的意思。现在讲和谐社会就跟古代讲的太平呢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大学里面讲的修身的基本道。然后大学里面对于正心诚意呢更具体的后边的解释呢说什么叫做诚其意呢，无自欺意，无是不要的。 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首先要自己老老实实，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这个下边就什么，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好色此之谓自谦。就像那个什么叫做不刺激呢，就像你厌恶这个很臭的臭味一样，这个前面的一个恶字，它的恶它是不要的意思，后边的一个恶字毒恶恶臭，就跟现在讲的恶臭一样，就像人的生人了就厌恶这个恶臭。另外好好色，像人了天生了就喜欢看到好看的东西，好色的好看的东西。前边的一个好呢，是好是动词，后边的一个好是好是形容词，是这个好看的这个形状吧，好看的人美女这个美男子美女，这个是属于好色的一种，也不是光长是这个，凡是好看的东西就是好色。这个是人天生都有的心理功能，你不自欺了就像这样，我本来就是这样，你见到恶臭了就厌恶它，我见到好色了我就喜欢它，这个是不可以自欺的，这叫做自谦。谦是这个六十四卦里的一卦，就是自己心中的完全没有这种把自己放得很高这个不如实的这种想法，这叫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矣，这个慎独呢就是叫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一个修养之道。什么叫做慎独呢？这个好像现在的讲的叫的他有自己不同的解释。我的理解呢，这个慎独呢就是人呢在大众面前他都要拿大家共同的道德观念去这个心理学上叫做面具，大家在社会的生活当中呢一般都是戴着面具的，我是什么身份啊？一个怎么样？大家是很尊，人家别人是很尊敬的，这个是人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尤其是圣人了、国家的管理者了、公侯了，在众人面前呢，他都要有一个架子，这个要摆出一个架子。你什么时候社会生活有一个架子，有一个面具，我是一个君子但是呢这个面子呢现在心理学呢认为是很有害的，那不是你真正的自我，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这个面具呢你长期戴这个面具的话你的人格会扭曲的，这是现在心理学认为是这样这个当你自己独处的时候，那没有社会观念或者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你的，没有人会指责你也没有社会的道德规范或者你身份你是个什么长你应该怎么样，这个没有，完全成为自己一个人了。这时候呢你内心的各种潜在的所讲的烦恼负面情绪或者你这个心理当中丑恶的一面，这个人内心的都有丑恶的一面，甚至有兽性，这个时候呢就会表现出来，就会露出来。所以君子的这个时候呢必须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内心你不要跟你在众人面前戴着这个面具一样是君子，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君子的独处的时候，这个叫做慎独，在这个时候要非常谨慎，要注意自己内心的每一点一些活动的你不要让你内心的这个恶的这一面这个表现出来表现出来了就有你就跟他斗争了，要把它弄下去。 然后大学里面就继续解释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风气则不得其正。正其心的时候，如果内心有这个愤恨的情绪，愤气就是有愤怒的仇恨的这个情绪，如果一个人怀着愤怒对别人的愤怒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正了，你不是你本来具有的这个心性。正是了你的心性不正了，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当你害怕恐惧的时候呢，这个心惊胆战，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就不正了，你不能保持你这个天生的很稳定的平静的这个心情。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你喜欢什么东西，被什么东西吸引，你被权力名位所吸引，你被美色所吸引，你被美食所吸引的时候，那你的心呢就不能保持原来的平静了，那就不正了。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人都要忧患，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们，生活压力很大，你怎么能不忧患呢？你公司破产了，赚不到钱，你公司里边呢，跟领导处不好关系，大概你只要在职场上没有忧患的人，大概你的地位越高了，你的忧患越多。我一个学生老公，他搞心理咨询的，他专门给高管的心理咨询，这些人的心理压力都特别大，弄不好就得抑郁症，现在得抑郁症的人很多，这个就叫做这种病呢，就是由忧患而得的。你忧患的时候，那你的心肯定就不正了。然后呢，怎么修养呢？你这个时候怎么修养？怎么正心呢？那就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而不知其外。你专注于自心的修养，心不在焉，不在这个焉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讲的那几种，忧患好乐愤气恐惧，你的心呢不在这负面的这几种情绪里边。这个时候呢你视而不见，比如像你好色这个时候看不见这个好色，我不看他，听而不闻别人骂我的讽刺我的我不去听视而不知其味，我虽然在吃饭了，但是我并没有计较我吃饭的时候这个东西究竟香不香。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修身在正其心，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正，那就非常专注在这个修心这一件事情上，使心呢在任何时候都不受负面情绪的干扰，处于一个平静的本来就具有的正面的这种功能的这种状态，这叫做正心。然后孟子对于这个进行上，他对于这种信仰之道的发挥了，就是这个静其心者知其性。如果能这样能够穷尽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内心，就包括你的所动的这个善的恶的这个意各种负面的情绪正面的情绪，你把它都时时刻刻任何时候你去专注它，去这个保养它然后达到一个穷尽，达到一个极点，达到个极点的时候，你的心不动了，很平静了，这个时候你就能知道自己的心性，就是天性，善性，孟子认为就是善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如果能知道自己的天性了，那就知道上天或者大自然界呢赋予我们人类的这个本性，从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矣。这个天呢我们可以理解为现在所讲的自然规律，你人呢要 诚实心，诚的意思呢，也就是时刻要注意保养自己的内心，修养自己的内心，养其性，也就是孟子讲的养性，要修养保养自己内心的正面的这个善的那个方面的功能，所有的功能，这样就才可以事前，才可以跟自然规律的保持一致，才可以跟天地的定力为三。妖寿不二，不管你活多久，你短命也好，你长寿也好，你终生你不要走到别的道上去，你都沿着这一条修身的这一条道走，这叫做不二。修身与四肢都是从小到老了都在修，任何时候都在修身。然后呢，所以立命，什么叫做命呢？这个解释了，法师，上天的他赋予我们决定我们的命，是决定被自然规律所决定，被老天所决定的。你的这个个人的命运也好，你国家的命运也好，你全人类的命运也好，这个叫做命。命比性呢要更高一层。你当自己修养好了以后，而且是终身这样修养的，这层能够立命，才能明了自己的命跟这个甚至全人类在这个天地之间的命，这国运怎么样，人类未来的命运怎么样，你才能明了。孟子又说，万物皆备有我矣，法生而成，乐我当也。这孟子呢，这个现在哲学上叫他是主观唯心主义，因为他认为万物，这个万物呢是包括天地人的，都包括的，他认为都在我们人自身的或者是内心全都具有的，本人全都具有，皆备有。反身而成，什么叫做反身而成呢？拿成这种老老实实的态度返回来，内省自身自省，这就现在讲的内省，反身而成就是拿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做自我反省的功夫，这叫反身而成。乐莫大也，你这样修行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乐趣，圣人们是从这当中的获得乐趣，这个乐趣呢是没有不修身的人呢是不可以理解的，你要终生也长寿不到的。这个圣人呢，孔子孟子呢，他们是从这中间呢享受到了这个人生的，他们叫最大的幸福，这个修身呢就是人生这种乐子，人生最大的幸福。这是我讲的儒家这个心性那么第二个层次。然后第三个层次叫做明明德，是大学里边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就是大学在君子进行学习的修养的这个道，这个道它的要核心呢是什么呢？就是明明德。前一个明呢是动词，后一个明呢是形容词，是在明了自己什么叫做德了，就是道赋予我们每个人自身的，我们从道所得到的，德就是得到的意思，所得到的东西或者得到获得的一种功能吧，这个叫做德。什么叫做明德呢？就是明，就是明亮的或者阳性的善的这一个方面叫做明德。对这种明德呢要进行明了，这个就是大学之道。 然后下一句清明，这个清的意思啊，它在先秦传里面清跟心呢是一个字，所以应该是心，后来解释应该是心，明了先秦的这个传里面大概跟身差不多，就是自身。什么叫做心明呢？就是自身的要心，然后下边你讲了，这个用心日行止于至善，就是每天都要一个新的人，第二今天呢要比昨天要进步，所以对于昨天的我来讲呢，我今天是一个新的自我，这叫做日行又行，每天都要这样做这个自我修养的功夫嘛，每天都要进步，每天都要换一个人，这叫做日行又行。所以你们贵阳的这个道上的这个张新民先生啊，他的名字的出处了就在这个地方啊。止于至善，你这样修养，修养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至善，至善就是善的极点。然后对于这个什么叫做明德，这个是在孟子里边详尽的解释了什么叫做明德。孟子的公头章里面就是说，就是四端，我就讲的四端，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孟子认为这四种心呢，每个人呢天生都是有的，不是后天经过社会的教化，经过学习而获得的，这是非，由外呢说我们，不是从外在的社会呢教化我们这样做，是每个人的天性里边生下来呢，你就自然会有。但是有了，这只是一个端，端是端立的意思，就是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也，叫义之端；恭敬之心，礼也，叫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也，是智之端。仁义礼智，皆非为作说我矣，我固有之也，非思而已，非思而已。就是我本来就具有，天生本来具有，不是谁教给我的，也不是社会教化，我经过教化也会觉得这样的。孟子是这样看，孟子是性善论者，当时荀子呢是性恶论者，在孟子的不忍章里面有更具体的解释，就说这个什么叫做恻隐之心呢？人那就是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了，不忍别人。比如说看见一个孺子小孩子呢掉到井里边去了，那看见的人呢都会有触气恻隐之心，都会吃惊，吃惊是吃惊，然后恻隐可怜他，想把他救上来，这种心。孟子认为这种心呢，此就你作为一个人，人人都本来就具有。如果无恻隐之心呢，非人也；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够不上一个人，那就不是人，那就是禽兽了。禽兽有没有呢？这个我们不知道。我认为有些禽兽可能也是有的，像小狗、小猫吧，也可能是有的。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什么叫做？他后面又解释说，这个恻隐之心呢，非所以类交于孺子之父母，因为你恻隐他的话，掉在井里这个小孩的话，你并不是出于跟他的父母呢有交情，或者熟识，或者有交情，出于这种关系呢，你去生起恻隐之心，也不是邀遇相当朋友，也不是说我救了人以后那我就在香港朋友之间获得一个好的名誉，见义勇为吧，像你所讲的，甚至会受到奖励，他不是出于这种目的， 非物其生而然矣，也不是见物，你这个小孩呢喊救命，我这个声音而恻隐于心，所以从这个现象，孟子是观察这种现象，可能他观察的很多，然后呢，他认为恻隐之心呢是一切人都有的，然后这个他讲这个恻隐之心就是仁之端，什么叫做仁呢？孟子跟孔子的解释就是爱人，就是爱别人，爱别人呢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这个就是仁，这个相当于佛教所讲的慈跟悲，然后修恶之心一直端矣，人有一个羞耻之心，做了错事自己内心会感到羞耻，这个古代嘛叫做惭，惭愧的惭，惭跟愧是不一样的，然后在别人面前呢觉得自己没有面子，有一种羞耻之心，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耻，这个也叫做愧，孟子认为这种羞恶之心这是一直端，一是什么意思呢？意思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合理，有意思合理的意思，任何事情都是合理跟不合理，羞恶，你为什么羞恶呢？你认为做的这件事情不合理，不符合道德规范，或者不符合有人的善性的这个方面，这个叫做不义，然后呢这个慈让之心，就是你跟别人的这个关系当中呢，你会有一个慈让之心，慈让呢就是有利益当前的时候，你要不是仅仅想着我自己的利益，你要同时想着别人的利益，最好呢是把这个利益呢先让给别人，自己推辞了先让给别人，这个才是君子。孟子认为这种慈让之心是每个人生人的具有。现在西方心理学家我看他们研究嘛，认为婴儿呢天生是有这样心理功能的，他们做了一些实验，婴儿是有的，有没有呢？我们这个我也不敢肯定，是非之心，这个是智之端矣，他说的这个智之端矣，智嘛相当于现在所讲的智慧，人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天生能够辨别是非的这种心理功能，这个在佛学嘛就是慧，慧就是能够辨别这个是非邪正的一种功能。孟子认为这个天生都有的，这件事情对不对了，错是对了还是错了？人间有此四端，就像有四肢一样，就像人有四肢一样，天生就有的。有十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宰者也。你身为人，你只要有这四个人呢，就应该都有这个四个端力。如果你没有这个四个端力，有这个四个端力，你自己认为自己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恻隐之心，没有慈让之心，这个自宰，宰是害的意思，那个是你自己伤害自己。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括而充之。你明白自己，我天生就有这仁义礼智这四个端力，然后把这四个端力扩充发展，甚至发展到极点。就像什么呢？就像火之使燃矣，一个一堆木柴嘛，你能跟火柴里给我们点着，这个火苗刚开始很小，越来越大，就像这个泉之什么，就像泉水呢，它流出来的时候很小，然后越流越大，古人称之注意保，注意保四海，如果你能把这四方呢扩充到极点了，保养到极点了，就能够保四海。这个四海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政治国的人嘛，可以治理很大的国家。
嗯，
国不创制，不足以侍奉。如果你不能扩充这你本具的这个事端，你连自己的父母呢，你都不能尽到应该尽到的责任，是不是尽到你自己应该尽到的责任？
嗯，
这个孟子呢是这样，看待人性的，他讲的人性呢，实际上也就是心性。然后把这事端了，再扩充一点，那就是五常了，就是仁义礼智信，再加一个信，现在所讲的诚信。你在人际交往当中，你要学信，要有信用。嗯，什么为什么叫做常呢？常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意思。仁义礼智信这五种道德规范，这个儒家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古到今到未来了，都永恒不变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道德标准准则，所以叫做五常。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呢，确实没变，它的道德标准从古到起码到民国时代呢是这样的。能够做到这五常的人嘛，那就大家认为是个好人，是个君子；做不到的了，那就是小人、坏人、恶人。中国人嘛，一直就是大部分人嘛，都是这么一种道德观念。我们今天看来嘛，仁义礼智信呢，我认为这五常的，比我们今天的道德教化所讲的其他的一些道德规范，都更能够得上常。其他的道德规范，你大概只适用于某一个社会或者某一个地区吧，它是可以作为全人类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道德底线。嗯，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这个五常的做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道德标准呢？我认为是最适用的。嗯，然后儒家的孟子所讲的心性信仰的另一个技巧嘛，就是求其放心。这孟子讲求其放心，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这个学问呢，学了指的是学这个儒家的各种学问，问了跟现在的学问这个意思不一样。你学的时候必然要这个要向很多的人去请教，高明的人去请教，这个叫做问。这个学问知道了，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诀窍，就是求其放心。这个放心呢，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放心呢，它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放是放置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求其放心，就是你把你心性当中本来具有的这四端，你把它不用了，你把它舍弃了、放弃了、找不见了，然后求了，你把它再找回来。这学问之道诀窍就在这地方，你把你已经失掉的、忘记的、丢失的这个仁义礼智这四端了，这个善性呢，你把它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的话，这个孟子的这个《与我章》里边，他把这个叫做失其本心。这个本心在禅宗里边，慧能嘛就是说讲本来心性嘛，就是在本心。这本心是从这个孟子这个地方出来的。就是佛教里边的本心，禅宗所讲本心，这个不是禅宗原来的，是从孟子里边出来的。那你仁义礼智四大的这种心性呢，是本来就具有的，你把它丢掉了，就失去本心。那失去本心的人，那就是小人了。能够不失本心的人，把已经失掉的本心再把它找回来，这 这个就是修养的极点，就是君子。这样好好的修养就是君子，修养的极点就是圣人。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圣人。这个圣人的在儒家和道家的解释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个庄子的天下篇里面，他有一个对于圣人的一个定义，一个解释。什么叫做圣人呢？昼以变化谓之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昼以变化谓之圣人。就是你以天或者自然规律为最根本的一个宗仪，以德为本，以老天的赋予你的这个善性为你修身的根本，然后以道为门，以这个修身之道，前面所讲的修身之道呢，为我修养的一个门径，一条道路吧。照以变化，就是能够明了事物的这个变化，这样的人呢就叫做圣人。这个圣人的标准那就是很具体的讲，就是尧舜禹到最晚就是周公了，后来把孔子的这个徒众呢，把孔子也称为圣人，把孟子后来称为亚圣。孔子自己没有认为他是圣人，孔子这个人很谦虚的，他到处学习，他从来也没讲过我是圣人，他学习圣人。这个圣人呢，就是儒家的道德修养的一个心性修养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圣人。我们是不是休息五分钟了？休息五分钟，下边我再讲道家。